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讲的这篇新闻呢，还是选自《经济学人》的，讲的是言论自由。这篇文章呢，就是它的出发点呢，有几个角度还是蛮好的，不过也有一些失之偏颇的地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喜欢看《经济学人》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它是完全站在了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立场和这个语言环境下面写的一本给他们当地的一些算是中层或者精英阶层看的杂志，所以呢他完全不考虑就是你们如果有一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比如中国人怎么看，或者说是什么越南人怎么看，他不会考虑。虽然他里边有亚洲板块，有中国的板块，但是他有关中国板块的这些评论和文章也其实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是给他们当地的一些英美人看的，所以有时候他的观点呢，我觉得是不尽客观的，但是呢，这也无妨，这反而有意思，就好像你躲在了别人的这个家里面来偷窥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这个偷窥这个词用的不太合适，但是差不太多。按照以往的习惯呢，就是说这篇文章之前呢，跟大家聊一点别的，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一部分内容过于啰嗦，但有的人呢，觉得还是有用。今天跟你们说个啥呢，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微信上呀加了很多人，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通过的，只是大家的留言啊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回，不过有的呢我是会回一下，因为我看他写的东西非常的长，而且不单是长是有内容，我就会尽我所能答复一下。我看到有好多啊，就是一个类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要换专业，或者说我在上大学的这几年如果兼个职然后出去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是不是合适，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专业我不喜欢，或者说我的专业课老师确实水平有限，比如他讲的内容实际上乏善可陈，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总之呢比如说教 C 加加的老师自己编程的水平水的一塌糊涂，完全编不了程，但是呢给你讲 C 加加，或者说有一个什么老师自己的专业课根本就谈不上专业水平，可是呢在这里授课你就觉得在浪费你的青春，然后你想我是不是想换一个专业学我更感兴趣的，或者说我出去干一点类似创业的事情。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问题。首先说爱听我这个节目的人，一部分可能是英语系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英语系的。如果不是英语系的人又很喜欢听英语的这个文章或者说学英语的话，那么他难免会有一个遗憾，说我是不是要转一个英语专业。这个想法在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也有过，但是我当时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换去读英语专业，我当时只是觉得英语系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可以就是一天所有的课都是上英语课，就是上完听力上口语，上完口语上写作，然后就各种课，就是每一个课我都很喜欢，然后一天到晚就学这个东西，然后我想学的全部在学，我不想学的一点都不用看，然后考试也考这个，觉得很幸福。当时跟我一个好基友呢，他也这么想的，我们两个人都是我们学校广播台的英文播音员，而且也一起参加过一些全省的啊什么全国的比赛，就是大家交流起来都说真羡慕硕子，当时硕子是一个女孩子，大我们一届的一个女师姐，是当时那一届的就是学霸，各种成绩都是第一，然后考得非常好，她自己也很喜欢我们，真羡慕硕子这种状态，就是学了自己想学的东西而且永远考第一。但是后来呢我为我自己不换专业这个事儿啊非常的庆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语言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工具，就是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特殊的技能，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如果说把语言学成了一个就是像专业技能一样的技能，比如说编程或者说会计或者说律师医生这种，那么你的这个工作呢可能就会划定到是不是笔译或者口译或者相关的工作。那么其实怎么说呢，能做一个专职的笔译和口译对于一个真正爱英语的人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幸福，但是客观的讲这个行业的收入确实不太高，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说就是翻译就不挣钱，你看同声传译好像坊间传闻的工资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这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任何一个行业里面的顶尖高手，他的待遇和收入和受尊敬程度都是没话说的，都是一流的。可是更多的情况下是你并没有到到那个顶尖的地步，随便哪个大学什么专业都可能没有，不可能没有英语系，可能有一点偏颇，但是我觉得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你想想每年毕业多少英语系的学生，而且还有我这样的或者我们这样的就不是英语系的人，英语也不错，你是不是要真的从事翻译这个行当？而且做翻译很多时候是在翻别人的话，虽然我不觉得翻别人的话不好啊，你把别人的话翻得非常的精准也是很高明的水平，但是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一年的时候认识过一个人，我们就聊起来这个事儿，他就无心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反正是不想穷毕生精力去说别人重复的话，他是学的小语种，学的是西语还是什么的，这个话呢他是无心说的，他自己对这个语言也不感兴趣。我呢倒是记了很多年，我就有时候会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一辈子重复别人话的一个人，好像想一想有点不甘，对吧？我可以作为兴趣爱好把这个东西翻一翻，但你说我的工作就是鹦鹉学舌，当然这个话不准确啊，不能把翻译说成是这么粗暴简单，但是一定程度上是这么个意思。好像不讲自己的话讲别人的话是不太好。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时让我直接当年就选了英语系，或者说有人跟我说哎，你现在可以时光倒流，让你免费做一次选择，你可以换到英语系，如果你愿意的话，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换了，我换不换？我还是会换的，因为这个是个自私的想法，就是我换到英语系很可能后面带来的各种实际的收益不一定比现在多，很可能比现在少，或者说大概率是比现在的收益要少的。但是我换不换呢？我可能还是会换。为什么？这是你的兴趣爱好啊，对吧？你不会说你如果真的是喜欢一个事情，你说哎，这东西说的高大上一点是我的梦想，那你还在不在意别的呢？你不在意的。就好像前段时间有个什么电影叫勺子，一个勺子还是两个勺子，是陈建斌弄的，一个是一个特别情节这个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的一个电影，我相信那个电影你看了你都会不想看，你看一会儿你就不想看了，也有可能你能看进去。这电影他花了很大的时间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多钱也能得了奖，可是实际收益很少，就是说你上院线肯定赔钱，对吧？你花很多精力搞一个没人看的东西，你要不要搞嘞？我相信他是很享受的，虽然这个实际的收益没有，这是他的兴趣，对吧？是这么个意思。然后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高尚，或者说我们现实一点，我们不给自己较劲了，我们想过得相对安逸一点，对吧？过得相对舒服一点，这也不是错。是怎么个做法呢？就是把你的兴趣呢作为一个兴趣，然后学好一个专业。以英语为例，我当年是有自己的专业的，然后呢又讲了一口非常棒的这个自己太自夸了，讲一口还凑合的口语，然后呢就进了一家跟我专业相关的公司。一进这公司呢，老板很迅速就发现，哇，这哥们儿英语讲得真好，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我们的海外办事处试试看？那我就去了。当然我出国前帮他翻译了很多他们公司的那些什么说明书啊，拆卸说明书啊，维修说明书啊，操作说明书啊，那些东西我过了很多年回到那家公司，我去翻那个东西还是我给他翻的，就是一本一本的。因为我当时觉得让我翻那个东西对我来说简直是享受，我不觉得是这个干活。他们非常开心，他们发现我不但可以给他翻这些各种这个说明书，而且翻得很好，因为我懂技术啊，我可以把那些翻译翻不好的东西翻得非常好。同时他们那些展会的那些播的那些广告，就是一直在循环播的广告，都是我给他录的。他以前都是找人录，后来问我说，哎，这个找人录你给我探讨，那我找啥样的人？我说我给你录吧，我大约就是播音员。他们说行吧，我说行，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当时那个小出租屋，拿很简陋的设备噼里啪啦给他花了一晚上时间录了录，第二天拿过去给那个人一听，说哎呦我操，哥们儿你这录的比我们花钱请的人都好。所以就一直用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当然我就出了国，可能有了见识以后呢，就进了更好的公司，对吧？进了世界五百强。到这家公司里面，可能还是因为你有一个自己的专业，然后有一口不错的英文，还是会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英语的人，你有一个自己的专业，那么你问我说你要不要换专业，我的建议是 你要是特别想跟自己较劲，我说我就是要干这个事儿，不活了，你知道吗？不买房，不结婚，就是不干这些事儿了，不挣钱了，就要弄这个。我鼓励你，我是你，我也这么干。如果现在让我倒回去，我也这么干。但是，如果咱没有这么拧巴，咱想过一个对得起自己身边的人，比如对得起你未来的老婆和你父母多年的培养和你自己的身体，是吧？你说我想不那么费劲的有一个还行的这个各种收入的东西，那么呢，我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是不错的，就是把你的爱好变成一个技能性的东西，然后再依托你自己的专业，把这两个事情找一个交叉点，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最大化的收益。比如说你是学冶金的，那么你讲一口非常好的英文，那你就可能进一个这个行业的国际的公司，或者需要对外的部门，对吧？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如果是我自己让我回到当年，我是会选择去走一个更难的路，就是说我真可能不一定非要换专业，就真可能是一门心思去做语言这块的东西了，就是比如说就不会分心去挣钱啊，或者说去摸一些更容易摸到的东西，就会说我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是要一门心思干这个事儿。当然这个结果很可能很惨，可能死得非常惨，但是这是我到了这个年龄才有的感悟，而且也一定是不适合大多数人的，适合大多数人的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也是我现实中选的情况，就是你有一个爱好，有一个专业，然后把你的爱好和专业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选一个交叉点把它最大化，那么你会有很大的收益，至少我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因为这个事情受益到现在。好了，看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的板块标题是 Free Speech 言论自由，文章标题是 Under Attack， 你可以把它翻成备受苛责，意思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攻击，或者说打击，或者说指责。那么副标题是 Curbs on free speech are growing tighter. It is time to speak out. 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越来越紧，是时候来一波仗义之言了。In a sense, this is a golden age for free speech. Your smartphone can call up newspaper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seconds. More than a billion tweets, Facebook posts and blog updates are published every single day.Anyone with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n be a publisher, and anyone who can reach Wikipedia enters a digital heaven where America's First Amendment reigns.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curb, C-U-R-B, 控制、抑制、限定、约束。第二个呢是一个固定搭配 call something up, 调用、存储、调出、备用。第三个是 First Amendment, 这是指这个第一修正案，就是指美国宪法中保护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和平集会权利的条文，就是这个条文就专门指 First Amendment。 然后第四个是 Reign 统治，当政，为王，为君， R-E-I-G-N。 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就这会儿是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因为你的这个智能手机可以随时调用到，或者说就是你一点就能看到世界另一端的一个报纸，就比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经济学人，对吧？你可以在 PC 上或者在手机上看，你如果花钱买的话啊，比如我就是花钱买的，也建议你们花钱买啊，我不是给他做广告，我是发自内心这么觉得。还有就是有十亿条 Twitter 和脸书，每天就是还有十亿条 Twitter 或者脸书每天都会有新的帖子或者博客在更新，任何人你只要和互联网连着，你只要能上网，那么你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小的出版商，然后所有可以访问维基百科的人都进入了一个怎么说呢，天堂一般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第一修正案统治了一切，就是你在维基百科上你可以编辑所有你认为对的词条，当然需要一定的审核程序，对吧？就是那里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是为什么有些地方不能看这个维基百科的原因之一。接下来 However, watchdogs report that speaking out is becoming more dangerous, and they are right. As our report shows, curbs on free speech have grown tighter. Without the contest of ideas, the world is timid and ignorant. 对待生词第一个是 watchdog， 如果你看字面意思，你会觉得 watchdog 是不是看门狗啊、有点接近，但是其实不对啊，其实不对。watchdog 的意思是指监督公司活动及监护人们权益的监察人或者监察团体，是一个专门指的一个人或者团体，用来监督公司活动或者个人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是 timid， T-I-M-I-D， 羞怯的、胆怯的、缺乏勇气的。第三个是 ignorant， 不了解的、无知的、愚昧的、无学识的， I-G-N-O-R-A-N-T。 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然而检查团体却报告说，说出真话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个他们这个检查团体的话呢是对的，也正如经济学人所报道的，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越来越紧，没有了各种观点的碰撞。比如说 contest of idea， contest 实际上是竞争，对吧？这里是指没有了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那么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怯懦和愚昧的。再来， free speech is under attack in three ways. First, repression by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Several countries have imposed Cold War controls or introduced new on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enjoyed a free-for-all of vigorous debate. Under Vladimir Putin, the muzzle has tightened again. All the main television news outlets are now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or by Mr. Putin's cronies. Journalists who ask awkward questions are no longer likely to be sent to labor camps, but several have been murdered.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repression， R-E-P-R-E-S-S-I-O-N、压制、镇压。第二个是 vigorous， V-I-G-O-R-O-U-S， 充满活力的、果断的、精力充沛的。第三个是 outlet， 经销店、专营店、廉价商品经销店、折扣店，或者也可以指就是感情的发泄途径、思想的表达方式， outlet。 第四个是 crony， C-R-O-N-Y， 意思是好友、密友。第五个是熟词生意，这个词非常熟， introduce， 对吧？我们知道 introduce 是介绍，这里的 introduce 是专门指推出新产品或者实施采用一个新的法律。第六个是 muzzle， M-U-Z-Z-L-E，这个 muzzle 是一种口套，就是不是口罩，就是罩在比如狗啊或者什么的嘴上，防止它咬人或者乱咬东西的一种口套，其实是引申来说就是限制人们乱说话或者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一段呢，经济学人的编辑又发挥了他们一贯的作风，就是要抓着普京黑，当然他下一段也会黑我们啊，就是普京你看他怎么黑的，我不能完全的同意这个内容啊，但是我必须把人家这个原文给你们翻出来。就是说言论自由呢受到了三方面的打击。第一方面是指政府的镇压与日俱增，有些国家又开始实施冷战时期控制言论的这些政策，或者呢还添了一些新的这个条条框框。比如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有过一段时间是百家争鸣的，就是他们西方人认为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人是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的，他们非常乐于看到这种情况啊。然后但是呢在现在，在这个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普京大帝的这个治下啊，口套这里显然是讽刺了，就是这个狗的口套越来越紧，所有主要的电视新闻的这些发行的渠道全部掌握在国家的手里面，或者呢被普京的密友控制，估计就是他们官方的各种不管电视报纸各种渠道都是国有的，是吧？那些胆敢问一些令人尴尬问题的记者呢应该不会去送到集中营去搬砖了，但是呢有几个问这些问题的，我不把你送去集中营，我就直接把你杀掉了，这个话是不是是真的我不知道啊，就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在普京那儿问了一个什么难堪的问题，普京又派人把他杀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记者有一部分意淫吧，当然也不一定，反正我是没考证过，这个完全不代表本节目本人的观点。然后下一段，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ordered a crackdown after he took over in 2012, toughening up censorship of social media, arresting hundreds of dissidents, and replacing liberal debate in university with extra-Marx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overthrow of despot during the Arab Spring let people speak free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generations. This has lost in Tunisia, but Syria and Libya are more dangerous for journalists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uprisings. And Egypt is ruled by a man who says, with a straight face, don't listen to anyone but me. 这一段呢，就是经济学人又开始黑我们老习了，是吧？开始黑习大大了。我还是要把这个原文翻出来。但是它不代表我的看法，确实不代表我的看法啊。就是首先看生词，第一个生词是 crack down， 严厉打击、镇压 ，c r a c k d o w n。第二个是 toughen，t o u g h e n， 啊，是指使坚固、使坚硬 ，toughen something or somebody up。第三个是 descendant， 持不同政见者。第四个是 despot，d e s p o t。专制统治者，专制君主。第五个是 censorship，censorship， 审查检查审查制度。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习大大，对吧？自2012年继任以来，就开始下令去管制这些社交媒体，就是不允许在媒体上过多的胡说八道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如果媒体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是不是真的好？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媒体完全开放，完全可以就是想说任何话都可以随便说是好的。必要的时候是要有一些管制的，当然管制的程度要有待商榷，是吧？这个具体的度怎么把握是一个很微妙很难搞的事儿，但是完全不管肯定也不对。然后他还说，就是我们也逮捕了hundreds of 数以百计的这个不同政见者，这个我没有考证过，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还有就是他把大学里面不同的思潮之间的思辨换成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这话怎么说？我其实有印象，就是有一段时间有新闻出来说，就是习大大为马克思主义证明，他意思就是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毛概邓论在大学里面被很多老师还是被谁搞的，就变成了一个考试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说，哎呀，马哲、毛概、邓论，就特别不屑，而且就是鄙视链的最底端，就这东西就背的什么，哇，背完就考试就可以了。不管是高考还是考研，就是一个死记硬背的事儿。我们忘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好。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说起来哲学，好像我们认为，哎，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讲哲学，不应该讲马哲。应该讲黑格尔，是吧？应该讲尼采，这才是哲学，然后这才是有文化。那么是不是马哲，包括毛概，包括邓论，就不是哲学？我觉得不是，我真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挺有它的内涵和外延和这个价值的。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其实老习说的那话，他把那个我们都讲烂了的马哲、毛概、邓论，用他自己的话，也可能不是他自己的话，也可能是他秘书的话，就是一两句就说得很准确，比如什么实事求是啊，对吧？深入基层啊，就是说起来是字儿话，但是你能感觉出来，他那个话是活泼的，他那个话是有地气的，就这个意思。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在可能西方记者或者编辑的眼里面，他就觉得，哎，你看你又欺负我们，你就是你不让你们大学生学我们西方的哲学，你们就学马哲，他就看不起你，他就讽刺你。其实对吧，不一定是谁狭隘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然后再说中东，在中东对专制君主的推翻，让那里的人生平第一次有了言论自由的机会。到现在为止，突尼斯人依然还享有这个权利，但是在利比亚、叙利亚一些就是当地报道的记者呢，他们的处境比他们动乱之前，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加危险。在埃及呢，这个统治者就更直接，他就直说你们谁的话也不要听，就听我的就行了。他这一段是啥意思？就是我其实是在他们中东阿拉伯之春乱的那段时间，就在那几个国家工作，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前面的文章，就是前面几期的时候，有期我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正是因为突尼斯，然后埃及，然后什么也门这些国家，他们对互联网没有任何掌控能力。比如说我们这儿就自嘲说是局域网，就上不了 Facebook， 也上不了 Twitter， 也上不了谷歌，当然有不好的地方。可是同时那些穷国能上的哈，他们在动乱之前开始的时候，不是线下的抗议，是线上的，大家在 Facebook 上或者在这个 Twitter 上就是讲出来一个特别能引起共鸣，就跟我们前段时间说，哎，一个警察被杀了，不管他事实是什么样子， 你只要有合适的写手，写到了每一个人的共鸣点，然后或者说升到了你的情绪的那个爆点，迅速就群情激愤，然后网上就会引起巨大的关注。然后但是这些穷国他们对这个东西束手无策，他没有任何能力去说，哎，我给你和谐掉。他连想和谐的想法是有，他想干这个事他干不了，就是服务器也不在你这儿，服务器在美国那儿，在扎克伯格手里面，是吧，在拉里佩奇手里面，你想弄，对不起，弄不了。所以呢，就是这几个国家开始动乱的发端都是在网络上，在网络上因为反对这个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大家组织的差不多了，情绪也差不多了，转到线下，线下的再一抗议，然后再加上美国政府也确实是推波助澜，帮了很多忙，对吧，然后就明显的是支持反政府武装，就叮叮咣咣就把这些国家全部打烂了。打烂了以后呢，打烂以后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是除了突尼斯还行，是吧，突尼斯它是和平，基本是和平政变，然后还好，剩下那几个国家更加没有言论自由了，就是新上来这个新的土匪头子比原先那哥们儿更狠，就他言论自由，老子不杀了你都是好的，你还给我言论自由，就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西方也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很大的这个牵制，就比如现在难民潮，你把叙利亚、利比亚打成这个样子，老百姓怎么办呀？流离失所呀，不能待了，家里已经不能待了，那我就只能是去欧洲。欧洲那些国家呢，还没有一个爷们儿，就只有默克尔，铁娘子默克尔说：“我为你们负责，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因给你们打烂了，是吧？你们如果来我这儿来，默克尔的原话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德国还是多多少少这种态度，就是无上限接受难民，这才是有担当。但你看其他那些什么法国那个什么奥朗德，包括美国本身，美国不可能了，就是那些国家都不是的，只管打，不管以后，就是他们自己。当然，到现在这个就文章角度还是说言论自由当然是好的，可是是不是完全的言论自由？”就真的是特别对，不一定啊，真的是不一定。不过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就不说了啊。然后回来看文章本身。
Second, a worrying number of non-state actors are enforcing censorship by assassination. Reporters in Mexico who investigate crime or corruption are often murdered and sometimes tortured first. Jihadists slaughter those they think have insulted their faith.When authors and artists say anything that might be deemed disrespectful of Islam, they take risks. Secular bloggers in Bangladesh are hacked to death in the street. French cantonists are gunned down in their offices. The jihadists hurt Muslims more than any others, not least by making it harder for them to have an honest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organize their societies.
这段生词呢，第一个是 assassinate 暗杀行刺，这是原型啊，原文用的是名词形式，是 assassination， 也是暗杀行刺的意思。第二个是 torture 拷打拷问严刑逼供。第三个是 slaughter 屠杀杀戮。第四个是 deem 认为视为相信。第五个是 secularSecular 现实的世俗的非宗教的。第六个是 Bangladesh 孟加拉共和国。第七个是 Hack 砍劈。第八个是 Not least 特别尤其。这段意思就是说，第二，一些为数不少的非国家行为者或者非国家行为组织，这是一个专有的搭配，叫做non-state actors。他们在帮忙加强审查，怎么帮呢？就通过暗杀的方式来帮，就是说，哎，你这个比如说美国的那个查理周刊，对吧？你画画讽刺真主安拉，然后你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事情不加审查，是吧？不审批，可以随便画，可以随便说，那我就冲进去把你这个画画的人编辑就一通扫射，就弄死了，是不是？其实比政府去审查这个惩罚严多了。那你虽然后来查理周刊也表示，就是你越打我，我越画，我就是越画，你越说我越画，那他们也更生气，然后后来就是巴黎又被炸了，是吧？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反正这是另外话题。我不觉得老美这一套在这个事情上是管用的，那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现在已经 已经至少结果上来说是两败俱伤的。然后看原文啊，在墨西哥牵扯到犯罪或者贪污报道的这个调查的人或者记者呢，常常会死于谋杀，有些时候呢还会先折磨一顿，就是先把你严刑拷打，就是折磨的差不多了再把你杀掉，就是起一些警示的作用，对你们这些比如记者或者编辑就是操笔杆子说话的人，好像死呢是不是不是很可怕，但是严刑逼供这事儿比死痛苦是吧，就是他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圣战主义者就是 jihadist 虐杀那些他们认为讽刺了他们信仰的人，然后当作者或者艺术家说了任何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尊重伊斯兰教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呢就处在危险的笼罩之下。宣扬世俗化或者说非宗教主义的博客的博主在孟加拉被当街砍死，法国的漫画家在办公室被射杀，圣战主义战士在伤害的穆斯林多过任何群组，就圣战主义的人他们反而是伤害跟他们一样有信穆斯林的人多过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信基督的或者什么也不信的人，然后这使得帮助伊斯兰这个社会群体开展就是坦诚的对话来重新去组织他们的这个社会结构这件事变得更加的困难。那这一段里边有几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个是孟加拉那个什么就翻进来有点字儿化有点拗口，就是说宣扬世俗化宗教或者说非宗教化的这个博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啊，伊斯兰教就是非世俗化的宗教，基督教就是世俗化的宗教，怎么讲呢，比如说如果你信基督教，那么你其实不太会制止另外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跟你一样不吃肉或者说不怎么样，就是比如哎，我认识不少基督教的人，基督教的人他会跟你说教义的好处，跟你说上帝这个东西你如果信他他会帮你，然后呢我本人是信基督教，我不是说我啊，就是我假设那个状态，就他说我是信基督教，但是我不强迫你信，比如我认识一个哥们儿信的是东正教吧，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他会在周四还是周几的时候不吃肉，其余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但是他平时吃的也很少，然后如果周四免不了有一个饭局是有肉的，他要去他会去，他不会说我不去，而且他也不会在桌面上制止你们吃，首先他自己不吃，但他有时候会吃一点鱼，因为鱼呢说是冷血动物，就是说鱼是可以吃的，不是哺乳动物可以吃，当然这里面是不是涉及一部分伪善的部分就不说了，就意思就是人家是世俗化的，就是说我的教义没有凌驾在社会准则之上，就是说哎，公共场合不吸烟这事儿就是社会准则是吧，公共的准则，我的教义不凌驾在你这个之上，比如说你们有人吃肉有人不吃肉，有人吃猪肉有人不吃猪肉，他都不管，他是管他自己，就是世俗化的，我们的教义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很多国家你信基督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好像你跑去那个我在伊斯兰待过，他们那个非世俗化什么情况呢，对你的生活的干扰到了非常强劲的地步，比如说随时就会有一些就是以前埃及的客户或干嘛，他就随时随地就要做礼拜，就是一天五次到点了，他不管你商务场合还是什么情况，他就跟你说对不起我要做礼拜，还甚至说都不说，他就会几个人咔咔咔，有的人有那个水平的，有这个条件的，会有一个礼拜室，会大家一起跑那个礼拜室，关起门有毯子铺上就拜，没那个条件的就当场就拜，就在办公室开始冲着某一个方向一个领头的，就是一边拜一边唱，就视你们为空气，然后在马路上也能看到一些穷人，就是那些比如就是小摊小贩啊，一些很就是一些苦力啊，一些人到点了也是一个领头的，后边跟着好几个，就在马路边就冲着一个地方就开始拜，而且他们还会说什么呢，他会制止你，比方说你在这个国家待着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是哎我想馋了想吃点猪肉，你买猪肉买回来，即便是你的下属，就是我跟我干活的人，我的小弟是我的员工，我给他打考评，我说他得 A 就得 A， 我说他得 C 他就被开除了，这样的人他都会对你吃猪肉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表示出来反感和明显的厌恶，就是说你不能吃，知道吗，他不敢说但是能看出来就这个意思，他就会强迫，比如还会强迫中国的去的一些家属是不是你要戴上头巾，他不管你信不信，你到我这儿你就必须给我戴上，这就是非世俗化的宗教， 就没有世俗化，就是我的宗教教育凌驾于你的社会道德之上。在孟加拉，我听过这个新闻，有一个还挺有水平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博主，还是个大学的一个老师吧，还是个啥，他在他的博客里面没有说过多的那些就是讽刺伊斯兰啊，或者讽刺穆斯林的言论，他只是宣扬宗教应该世俗化，结果就被人当街砍死了。他留下了一个遗孀，是个老太太，也是大学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很可怜，一直哭。我见过那个新闻的视频，就多扯点啊。然后回来原文，法国的漫画家在办公室被人家杀掉了，然后这个啊，就讲过了是吧？嗯，好了，就是需要把这一段里边这个内容稍微多解释一些。还有第二个就是他说，穆斯林内部之间的矛盾也是，就是说他们之间老先伤害自己人，就不能让这个到底这个穆斯林，你们可以去看，就是穆斯林里边有不同的人，有的大多数的穆斯林没有那么坏的，不是就是不能说坏，穆斯林占世界的六分之一，每六个人，世界上每六个人就有一个穆斯林，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是平和的，都是好的，确实是有一小部分是那种极端化了，但是你让他们怎么调和呢？他老自己人伤害自己人，就没法谈，你知道吗？好了，看他说三条嘛，是吧？我把这三条讲完啊。Third, the idea has spread that people and groups have a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This may sound innocuous. Politeness is a virtue, after all. But if I have a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that means someone must please what you say about me or about the things I hold dear, such as my ethnic group, religion, or even political beliefs. Since offense is subjective, the power to please it is both vast and arbitrary.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innocuous, 无恶意的，无意冒犯的 ,innocuous。第二个是 virtue, virtue, 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行德行。第三个是 please, please 又是一个熟词生义，就是说警察，我们肯定知道这里的 police 是动词，意思是监督管制 ,police。第四个是 hold dear, 非常关心，十分看重，极为真实。第五个是 subjective,subjective, 主观的，非客观的。第六个是 arbitrary, 任意的，武断的，随心所欲的 ,arbitrary。第七个是 vast,vast, 辽阔的，巨大的，庞大的，大量的。第三呢，有一个观点呢正在传播，就是人和组织有不被冒犯的权利。这话听起来非常入耳，但是礼貌有的时候是虚的，是虚无的，是不真，是不实在，不实际的。就如果说我有权利不被冒犯，那么就意味着必须有人对于别人怎么评价我，或者我所珍视的东西加以监督，比如我的宗教信仰，我的这个宗教团体，以及甚至是我个人的政治信仰，这些东西如果我有不被冒犯的权利，那么任何人说起来这几样事的时候，就要有人监督他，对吧？那么由于冒犯这个事非常主观，哎，你说你觉得你没冒犯我，我觉得你冒犯我了，那么这个监管的范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更加的随心所欲，就是更加的主观，而且非常不可控，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不好。就是这里有，其实有个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强势的一方说什么话都是随意的，弱者呢确实是会感受到被冒犯。比方说有一个王蒙老师举过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形象。他说他有一次在参加一个什么研讨会，然后在座的呢都是很多是英语母语的一些学者，然后上面讲话的一个人呢好像也是一个英语母语的人，他去讲另外一个非英语母语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想象这个英语是多么的曲路拐弯，多么的这个难搞，是吧？就是极尽能事去讽刺英语这个语言。讲这个事儿的人本人是英语母语的人，听的人里边多数也是英语母语的人，还有那个作者本人，还有一些非英语母语的人，那些英语母语的这些教授们呢都是哈哈的乐，你知道吗？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你能体会吗？他是一个强势的存在，就是我不管政治上、经济上，还是英语语言这个本身的传播范围上，我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对吧？你呢，讽刺一下这个事儿呢，我就当一笑话，我就真当一笑话，就是你不是讽刺我吗？我就觉得确实是讽刺的，对，就哈哈的乐。 但是你能想象吗？如果这句话翻一下，如果说是一个英国人讽刺中国人多么的就是絮絮叨叨，那多么的不好不好，下边坐的都是中国人，讲的是个英国人，然后拿英语去说中文多么的烂，你是什么心态？你很可能就会觉得你冒犯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现在揍你一顿，你想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冒犯这个事确实是这样的，强势的人不容易被冒犯，弱势的人不是他敏感，就是如果你变到那个弱势的那个位置上，你也会觉得别人是不是在讽刺你，是不是在挖苦你？他其实不是，那就随口一说。然后老大说话都很放松，老大说话都是随便一说，下边人吓得不行不行的。不是还有一个小说说一个小职员打了个喷嚏，喷在了他前面的一个司令的那个光头上，司令也没什么，就哼了一声就过去了。那人自个儿最后吓得自己把自己吓得得了各种病，最后挂掉了，就是差不多吧，就是一个意思嘛。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文章呢就讲到这里，不小心絮絮叨叨又说了快40分钟啊、文章的后半部分我就不说了，大致的意思呢也差不太多。那么最后吧，既然说那么长，最后也不算小彩蛋，就是有一个事儿我觉得我没说完，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提的，就是还有人问我说他在上学期间是不是要去打工，这个我个人的答复非常简单，我建议呢不要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有两种情况可以去。一种呢就是像比尔盖茨、乔布斯，你知道吗， Facebook 这种是硬科技，就是你干的这个事是个硬科技，是一个需要你个人的天赋和智商的事，你可以去干。第二个呢，如果你在上学期间想试试看兼职创个业什么的，涉不涉及商业模式创新？如果不涉及也不要干。你说哎，我们哥几个在学校门口卖个凉粉，卖个土豆粉，开个小卖铺，练个地摊，我觉得其实短暂的体验一下没什么，千万别在这个事情上投入太大的精力。尤其是说哎，我为这个事就是为挣点钱，你趁早别。因为你相信我，你工作了以后，你一个月的工资随随便便就把你那点兼职钱挣过来了。大好的时间应该是在学习上，是在学习上，真的是在学习上。这个话听起来有点俗套，但是是我的个人的一点体会。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也跟一个师兄一块干过类似的事儿，但是他主要干，他觉得我比较靠谱，让我跟他一块去干，我就跟他干了有半个学期，但是我的课一点没耽误，也没挣多少钱，不过我也没赔钱，是他的钱，我是给他干活，然后就一起干，然后就怎么样吧，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体验。但是最直白的说，我毕业以后一个月的工资就把以前那些东西全部挣回来了，我现在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把大学四年的学费全部加上，然后再加上所有挣的钱再乘以二，都不只有一个月的。所以说你想想看，你如果大学的时候该学东西的时候不学，去干你一些就是毕了业以后应该干的事儿，实际上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的。好了，又絮絮叨叨了。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好了，周末愉快，拜拜。父亲节，祝天下所有的爸爸这个父亲节快乐。
一个人的时候，听荔枝 FM。